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主日平安。现在是敬拜神的神圣时刻，请在崇拜的过程中不要使用手机，请把你的手机关掉或者调至静音，并且我们的崇拜是到颂龙和默祷之后才结束，请在整个的过程中我们都有一颗敬畏的心，把我们这段时间这个地方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完全分别为圣，献给我们的神。好，我们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诵读的经文在马可福音10章17到22节，马可福音10章17到22节。现在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以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请。耶稣出来，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是你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大家请保持站立，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地站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你的真道中来明白你是一位怎样的神，明白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求真理的圣灵就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预备好领受你的真道，成为我们生活中随时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现在请肖牧师我们正道，题目是富有少年观的忧愁。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在我们当中，若是有今天是第一次和我们一起聚会敬拜的来宾朋友们，我也代表教会在这边诚心的欢迎大家。盼望当你和教会一起来敬拜神的时间里头，借着圣灵的同在，还有他的引导，可以从主的话语里面领受到神向你说的话，并且得到他的祝福。上一个主日是西区教会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们一起见证了新就任的主任牧师，一个是就职，一个是退职。过去的18年里面，一直在我们当中的王牧师卸下了他主任牧师的职分，就像他讲的，他是退职，但是没有退休。我们祷告让他在未来的这几个月当中能够完完全全的休息，安养休息，然后从神那边寻求主对他最美好的旨意，思考如何将来的继续为主摆上侍奉神。那对教会而言，其实我们在过去的2-3年当中就已经开始要适应调试这个面对这个新的阶段的开始，那现在这个时候是真正来到了。那我们也为着教会，请大家能够为着教会来祷告，求神保守并且帮助我们能够继续在他亲自的带领引导之下，百节各安各职，来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帮助。那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在主基督里面更加的成长茁壮，让主自己的教会在神的爱里面能够更加的被建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在今天敬拜你的时间里头，我们恭敬地向你祈求，让主耶稣基督你自己在我们当中被高举起来。主，是你亲自得着兴旺，得着加增，因为你是教会的元首，在你面前让我们都来衰微谦卑。我们要一同见证领受你借着我们同心合一的侍奉所将要成就那美好的大事。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分享你赐给我们宝贵的教导，也祈求真理的圣灵亲自来向每一个人的心说话， 使你的道被传讲开来的时候，你的能力也就彰显在我们生命里头，使每一个领受你道的生命能够结出那样纯全美善并且讨你喜悦的果子。恭敬的祷告是奉靠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是马可福音十章十七到三十一节，这是马可福音的第二十五讲。我预计在今年年底把马可福音正道系列讲完。刚刚仲才大家 读到的是应该是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嘛。讲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在马太福音的十九章、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都有提到他。那么从马太福音看到的，他特别提到，他是一个少年人，可能年纪比较轻一点。路加福音我们还知道，讲到他是一个做官的。那所以常常提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都称他为少年的财主嘛，蛮有钱的人，少年官。那可是这三本福音书里面呢，都提到一个共同的，就是说当他跟耶稣对话之后，他讲到他是面带忧愁或是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我将今天题目定为这个富有少年官的忧愁。我们先将这个马可福音十七到三十一节今天的经文念过一次，然后我在这当中加以解释。我想请大家就翻开圣经，马可福音十章。那没有携带自己圣经的弟兄姐妹，我们上次有提到，下次敬拜的时候，或者是应该说周六的时候，你就把圣经放好，放在家门口，然后来敬拜神的时候带着你的圣经，可以一起翻，一起读你自己的那一本圣经。我们来看看对于这个有名的忧愁人，我们可以学习到怎么样的功课。马可福音十章十七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耶稣的面前。这是马可福音特别使用的，用跑的，然后跪下来问他说，问耶稣说，良善的父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我们注意到永生这个名词，承受原本有这个继承的意思。他问说，耶稣啊，我要做些什么事情能够承受永生呢？我们注意到他口中讲耶稣是这个良善的夫子，很特别。耶稣没有否定他自己就是那位良善的，也没有去跟他客套说，哪里您过奖了。耶稣是用一个问句来回应他。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这里一方面是提醒这个少年官，要他知道你这个不是一个一般的这种随随便便的尊称哦。现在站在你面前口中你称的这个良善的夫子，就是那一位唯一的那位良善的神，也借着这个地方让所有的人，让世人所有的读者知道耶稣他自己真真实实身份，他就是那位良善的神。耶稣继续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这边很多是十诫里头所提到过那个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人的这样一些条理。没想到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哇，这个少年真的非常非常不简单，连在唯一一位良善的神面前说这句话，他也大言不惭。这应该不是一个普普通的人。我们记得彼得一开始看到耶稣的时候，他是主啊，赦免我，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这个人，耶稣看着他，他并没有说他骗人，你怎么可口出狂言呢？也没有像是对法利赛那样斥责他。很有可能他比我们任何在座当中任何人的一个行为道德操守都还要来得高尚。我想假如他在这边说他是第二名，可能没有人敢说是第一名。耶稣看着他，然后爱他，这个爱也是马可特别记载的，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耶稣要他去变卖所有的，不是要拿来给门徒用，也不是拿来给耶稣用，是要让他去看到那个自己从来没有看过的那群人，然后去做那个他从来没有曾经做过的事情。接着耶稣跟他讲，你还要来跟从我。那这个是我们很常听到，其实也就是耶稣对所有门徒的呼召是一样的，只是呢，耶稣要他先把那些很容易在过去的时间很容易拦阻他好好跟随主的东西给舍去，然后来跟随他。二十二节，他听见这话马上就变了脸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一直到这边我们就知道了，他的产业很多，产业原本是指这个地业不动产，特别是不动产这方面的财产。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这边提到了神的国，出现这个字。那耶稣指着这个人说，有钱财的人要进入神的国是何等难。那门徒就稀奇了，稀奇的。然后耶稣继续对他们说，小子啊，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注意，耶稣不是说任何人进神的国都很难，而是循序渐进的先说有钱财的人，然后接着讲到倚靠钱财的人。那实际上是要让我们看到钱对人的影响。自古至今，所有人都一样，我们的心都很容易受到钱财的影响，特别是负面的影响。往往说自己对钱财诱惑比较低的，那可能都是因为赚的还没有那么多啊。假如有机会的话，大家都想赚点钱，都想发点财。那要进神的国呢，有钱人的人还好，但是倚靠钱财这种人就非常的难。二十五节说到，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骆驼这么大一个动物，怎么可能穿过针的眼那个小小的洞？你说用骆驼毛来穿针还差不多。耶稣就用这样夸张的说法，那其实他在形容这种人看起来就不可能的事情。那门徒就更加惊奇了，分外稀奇，对他说，那这样谁还能得救呢？于是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这边门徒用的是得救的这个字，这样谁能得救呢？从一开始的承受永生到进入神的国，最后这边看到关于得救这三个观念被联系在一起。二十七节这些经文和我们很熟悉，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那这边重点专注的焦点是关于人的救恩是出于神。最后二十八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那彼得表达的其实就是撇下跟从，这是所有门徒之道，也是刚刚耶稣对这个少年财主的要求。然后接着就带出了耶稣的应许，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我们通常就停在这边就开始想，哇，那我这百倍的应许在哪里呢？那我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怎么还没有看到？假如我们没有把自己放在神的国度、神的家里头，也就是用教会的眼光来看到这边耶稣所说的赏赐，那么实在是很不容易去明白。那我们也不能只把重点放在这种计算投资报酬上面，只想着自己该得到什么，像是跟神做一种利益的交换一样，时不时就向神讲说，我都已经为你摆上了这一切，那说好的那百倍的田地呢，产业呢？假如是那样，我们还是变得跟少年官一开始一样的说法，我要做些什么然后来承受，来得到一些什么，这是同样的错误。而且我们更要注意的，耶稣这边讲到，不但得着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 这是我们往往忽略的。假如我们真的要去等候那个百倍的祝福，那就更应该坦然的去面对神摆在我们面前的所有的逼迫，而不是遇到一点点的逼迫就在那边大惊小怪，甚至埋怨发怒。第三十节经文的后面，主应许了跟随他的人在来世必得永生。这边直接的翻译是讲这个那个将来要来的世代 ，the age to come， 必定会在永生里面。表示说，从现在我们人生在世还活着的时候，就好好的信主得救，好好的跟随主与主同行，那么我们根本就不用去担心自己这个永生的确据。最后一节三十一节，主耶稣说的：“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是成为我们在跟随主的这条道路上面非常好的提醒。这呼应了之前第九章三十五节的经文，当时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首先的跟这个在前的是同一个字，他必做众人末后的。”也就是刚刚讲到这个在后的同一个字，并且他做用众人的用人。那么无论是顺序的先后，或者是地位的高低，对我们而言都不是必须专注的那个第一要务。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到先后次序的变化，事工位置的调整，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先将我们的观念建立清楚，那就是我们跟随的对象永远唯一是主耶稣，就让他走在最前面的位置，而我们侍奉的对象也必须永远是主耶稣而已，要让他坐在那个最高的位置上面。接着我们要来一起看看这个有名的忧愁人他为什么忧愁。第一个原因是他所拥有的一切没有办法让他承受永生。他有钱，他遵守诫命，而且是从小就遵守。也有人认为他用跑的来跪在耶稣面前，表现他态度是谦恭的，无可指责。所以从外人来看，他有衣有食有权有势有财有德有地还有业，应该是无忧无虑啊。没想到那些东西，我们平常得不到的东西，却没有办法带给这个人完全的满足，永远的喜乐。可见在他生命当中还是有缺乏，他还在寻求，那个就是永生。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内心其实是空虚的，也不难想象他其实到耶稣面前来之前，他其实心里面缺少了什么。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讲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今天耶稣为他开了门，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就像是放了一个大石头在自己面前，将自己给挡住，没有办法进去，不愿意进去。那这也就是他这么忧愁的第二个原因，他不愿意撇弃那个正在拦阻他进神的国的这个东西，也就是钱财，他的产业所一直带给他的捆绑。就像耶稣对他说到：“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而当耶稣提出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没想到之后他马上就变了脸色。马可写的非常写实，其实人的内心呢，往往可以隐藏很多东西，但有时候你那个面部的脸色啊，表情啊，我们不是常常讲面红耳赤吗？就往往把内心所反映的就直接表现在你的脸色上面。那这个人他因为他真正听进耶稣的话了，但是就是因为他的产业实在太多，要他变卖给一切分给穷人，他从来没做过，那这个也就是他缺少的那一件。实在是因为他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他坚定的相信只要是他不顾一切的去遵守神的戒律，刚刚讲到的这些，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等等，做到这些要挟，不但是能够讨父母的喜悦，而且还可以讨神的 喜悦，那就是应该是足够的。那这种观念在从小熟悉犹太律法的犹太人通通都有，也就是因为他们愿意去遵守神的诫命，去爱神爱人，所以可以得到神的祝福，拥有这么多产业。我用生命记二十八章一开始的几节经文来讲，讲到这个遵守神诫命是可以得到怎么样的祝福。经文说到，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福用追随，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所生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他就是这样子从小长到大，所以他觉得哎，他都遵守了，当然可以得到他现有的这些产业。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想过，今天神是要借着他的祝福，他所拥有的去分享给其他的人，特别是那些有需要的，耶稣在这边提到是穷人，好让别人能够因他从神那边所领受到的祝福，然后去祝福给别人。其实这同样是神的命令，而且是在神一开始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清楚的。我读的是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有的万有，全地万民都是属于神的，而神要借着他赐福给他的百姓，好让更多的人万民都因着他的百姓而得福。那么今天经文当中这个人却把神所赐给他的一切福分错误的占为己有， 他还不情愿让神去使用那个原本就属于神的东西，神要他去祝福给别人，他不甘愿。那没想到这就让他失去了一个让他真正寻见那个他一直以来在寻找的机会，就是进入永生神国度的这个机会，他也只好继续忧忧愁愁的下去。我们看到这个人都已经来到了耶稣的面前，耶稣是神为世人预备的救主，是人可以走进永生所预备的道路，但是最终他却选择离开。所以我们实在是不能够轻忽这些属世的物质或者是钱财所带给人这么致命的影响。原本他只要愿意顺服耶稣的呼召，便能够开始进入永生神的国度，但是就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他心中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回绝了主耶稣的邀请，拒绝了耶稣亲口对他所发出的呼召，那个要他撇下一切好好跟随主的呼召，而他选择去按着他原本的方式继续过生活，那也只能黯然的离开，失去了得救的机会。其实富有少年观的烦恼正是世人的写照，世人都有永生的需要，因为人是被神造的，而且是神用尘土所造的，只要我们最后的一口气断了，那么我们就回归尘土。我们只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人的生命是何等的可笑，就这么短暂，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这么的有限，那我们应该要及时行乐啊，我们不用去想太多啊，什么永生，这根本不需要值得去烦恼去忧愁的。 那无论你在世的时候能够拥有多少的东西，死的时候和在世的时候那个原本一无所有的人都一样，都归于尘土。那么对于抱持的这种人生观的人而言，他的生命可以不需要有任何的意义，不需要附带任何的价值，那么可以说是虚空的。用圣经的话来讲，就是虚空，都是捕风。问题是，人不但是神用尘土所造的，圣经还告诉我们，他用尘土造人的时候，还将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面，使他成为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有神的灵，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在神里面只有神是永恒的。所以当人类去追求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时候，会对这个永恒想要去找到它，并且很自然的能够从神这边来看见，向永恒去靠拢。传道书说，人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 永生，这边讲到就是永恒永远的这个概念，安置在人的心里面。这是神创造人的时候所命定的，这是人始终逃不了的。那些自以为逃得了的人，那必须一直坚信自己到底，一直到他断气的那一刻为止，一点不动摇。否则迟早有一天，你会因为就像这个人一样，因为缺少了什么，缺少了永生而感到忧虑。人的生命在没有耶稣之前，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就好像有一台漂亮的车子，它的外观流线非常，造型非常流线，钣金烤漆非常漂亮，内装又有豪华的皮椅、环绕音响，然后还有什么？最佳的避震悬吊系统。但是你引擎盖一打开，没有引擎在里面，那你还能说它是一台车子吗？这个车子还能用吗？那人的生命在没有耶稣之前，就是像这个车子一样，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只有人将自己的生命与永恒的生命做一个连结，那么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完全的安详安宁。永生是属于神的，是神的恩赐。从今天的这个人，我们也看到，没有办法靠人的行为去赚得、去得着的。假如可以的话，那这个人应该第一个可以得到永生的。但是他确实在寻找那个永生的。那么自古以来，人追求永恒、去探寻生命这个意义的这个心是一直没有改变的。既然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永恒性是决定于神的手中，得救的方式必须是由神来决定的，也就是今天耶稣讲到，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这句话指出了关键。一个人的背景、身家、资产，并不是真正能够决定他是不是能够承受永生的条件。圣经也有讲到一个很有名的财主，也是做官的撒该税吏，最后按着主的应许，他是得救的人。那么要进入神的国，必须按照神很清楚的原则，而且必须顺服神绝对的权柄，不是我们人可以想象出来、冥想悟出来的道理。那些就圣经说法，只是人所定出来的方式，是那种窄门，这个大的门、宽的门。神的方式是要我们走窄门、窄路。人能够替自己想出来的是那种宽门、大路。假如我们只是用自己的思想建造出来一个虚伪的神的国度，那其实只是一个空虚的幻想，而且那是要带我们走向灭亡的。神的国只能是神的国，必须只能是 神的国。这个是常常我们需要用很大的力气不断的才能看到一点点的实现。主要的原因还不是我们不愿意承认有神，而是当我们承认有神之后，却种种往往是认为我自己的意念，人的意念还是可以高过神的意念，人的道路应该还是更胜于神的道路。就像今天这个少年都已经跑到主面前了，但是他还执意回去走自己的道路。那么其实我们都差不了多少，往往只要是我们自己稍微有一点点的才干也好，势力也好，资源、人脉、财务等等，我们就真的很快就以为说，那么我现在好像什么都拥有了，有真实的权柄了，讲话也大声了，做决定也越来越果断了。但是神的话不断地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都是属于神的，树林中的百兽，千山上的牲畜，山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是属于神的，包括世人也都是属于神的。但是往往人就是这么的固执，这么的狭隘，需要被逼到一个地步才愿意去低头，也就是说必须要经历到那个收取的是耶和华，我们才会惊觉原来赏赐的确实是耶和华。我们的心就是这样的愚顽，世人也会处于一种挣扎里头，到底我可以借着信主耶稣得救，还是我实在是靠自己比较稳妥一点。我们有时候会用得救需要信心来去接受，那么其实呢，这就是在讲一个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哪一种选择，你要选择耶稣还是你要选择人，选择自己，都需要带着信心去决定的。要么你就要选择信靠这个物质财富所能够带给自己那种短暂的满足或者是成就感，或者你愿意像主所说的积攒财宝在天上。你要么也可以选择继续靠自己的行为，完全遵守利率典章，行善累积功德，好满足你自己的要求。或者是你可以完全的信靠耶稣，全是靠着神的恩典来得着这个救赎。最终你在人与神之间，你要选择是人所能带给自己的结局，然后你要完全的去承担这样所带来的结果，或者是你愿意放下自我，好好的跟随耶稣，并且跟随到底，来承受神所要应许给你的。所有人都会经历像这位富有少年人的经历，然后像这个少年人一样做出一个决定，那这个决定是基于你对自己生命价值的判断，然后是你自己要来承受这样的结果。我就是那人吗？若是我们在看这段经文，但是心里面还是想着说，哎呀，这是在讲那个有钱的财主，你看看我的银行账号就这么一点钱，我家境小康，所以他不是在讲我。或者是你是觉得，哎，他是在讲一个做官的，那应该讲这个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那我只是小小职员，那也不是在讲我。还有人讲说，哎，这是一个少年人嘛，我现在年纪一大把，应该跟我无关。那更要不得是，反正我都已经信主得救的人，我是神国度里面的人，那这个故事也跟我无关。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成为那个，我们没有成为雅各书里面讲要快快听到的那样的人。我们都知道，很熟悉大卫他对这个拔示巴犯下奸淫罪之后，一连串带出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一直到神借着先知拿单去找他，并且引用了一个富人是如何对待穷苦人的这个故事。他的目的是要让大卫知道他自己犯下这个罪的严重性还有后果。当大卫听完那个故事之后，对于这个富有的人，他的行为非常的愤怒， 要替这个穷人讨回公道。没想到这个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今天我们一起面对神的话，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我就是那人吗？我是不是就像今天讲到这个富有少年官，他来到耶稣面前说自己从小就遵守一切诫命，但是耶稣告诉他，提醒他，哎，你没有那么好，你没有那么完全，你还缺少一件哦。我们是不是也在神的面前强调，常常强调说，哎呀，我为你摆上了这么多，你看看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的时间花下去，但是我们却常常不理睬那个神向我们提出的那一件事情。假如今天耶稣同样问我们自己一句话，那你觉得他会指出是哪一件事情是你缺少的？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就在上一周的时间里头，在你灵修的时候，你读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或在团契和弟兄姐妹一起查考圣经的时候，圣灵是怎样透过他的话来提醒你？他是怎样让你看见，原来你在和神之间有这么大一个拦阻，是你一直不愿意撇弃的？那这是耶稣对你我提出的要求，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但是同样是出自于他的爱，因为神要改变我们的眼光，从以往只看重自己的好处，自己所做的，自己所拥有的，现在让我们看到圈外的人，看到别人，看到神眼中的人，要去成为他们的祝福。神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不是指那个只做那种继续积攒财宝在地上的那样愚昧的人，没有智慧的人，而是要让我们将我们的心放在天上神的国度里头。接着耶稣还要他来跟从他，这是耶稣向所有的门徒，历世历代的门徒同样的呼召，对这个少年官，对你，对我都一样，没有分别，都是来跟从我，做他的门徒。路加福音十四章里面记载到很多耶稣对门徒的要求，或者我们说门徒的代价。讲到耶稣说到，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就是耶稣说的门徒之道，我们都不陌生。只是当我们还没有进入神的国，没有真正在追随耶稣的时候，没有真正做主门徒之前，我们总认为要爱主胜过一切，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撇下一切所有的，哇，实在是太难太难了，这是个难以跨越的门槛。我们很容易就会把它当作是信主跟随主的一种先决条件，要我放弃这个放弃那个，开玩笑，怎么可能啊？那是因为我们心总是善于去计算自己要为主撇弃的，而且还一直不忘着要去算着主所应许那个百倍，要去权衡计算当中，而忽略了耶稣那个原本最初就是跟随我，跟随的这个命令。实际上一旦是我们愿意跟随了，我们就可以知道，就可以发现那些原本我们以为的那些先决条件，都会变成那种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结果。因着愿意开始跟随耶稣，我们才能够发现原来这才是一条最美善的道路。就像诗篇三十四篇所说到，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人恶，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只有这样子， 因着耶稣，我们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意义，看见自己生命的价值，才容易看其他万事如粪土一般。在今天经文的最后，耶稣说道，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你跟我都是对于永生有追求有渴望的人，身为奔走天路走在永生之道的行道客，所有耶稣基督的门徒，他的追随者，我们不要去做那种混水摸鱼想要蒙混过关那种滥竽充数的人，我们也不要做那个手扶着犁却向后看的人，口口声声说要跟着主走，但是心里还是忧忧愁愁的那样的。保罗向哥林多教会同工提到他自己侍奉的一个处境的，是我们可以来学习的。哥林多后书六章九节讲到，似乎不为人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刚好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少年人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他拥有很多，但是他忧忧愁愁。保罗看似一无所有，但是却是样样都有，常常快乐的。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体会到保罗他侍奉的这个秘诀。最后，我们为了主和主的福音的缘故，无论是在侍奉上面，无论是在跟随的路上，只要我们自以为在前的，都必须当心谨慎。只要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是全心全意的爱神爱人的人，那么我们就是在前面的。也只有我们承认发现原来自己只是用半心半意去爱神爱人，那么我们才有可能成为那个在后的。愿在神国的道路上面，我们都能够做那个在后的，并且朝着我们的标杆不断的前行。最后要给在座还在慕道的朋友，还在寻找永生，或者说在神门口徘徊的慕道朋友，来发出同样是耶稣对你爱的呼召，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我想愿意带你来到教会的基督朋友，或者你已经信主的家人，还有你在团契当中刚认识的好朋友，那么都是因着耶稣对我们的使命，要让你来听信福音。你若是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 admit 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将你的罪带到神的面前，然后相信因着 believe 相信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所付上的代价，能够洗净你罪一切的恶果，然后宣告你与耶稣一同复活，宣告让他做你的救主还有一生的主，那么你可以借着 ABC 这样的方式来走进永生神的国度，来得着神所赏赐的救恩。我盼望今天在等下聚会结束之后，你可以跟你的慕道班的老师，跟你团契的朋友来分享你今天的收获以及你对福音的反应。那么凡是已经信主决志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应该尽快的来接受敬礼。在教会七月底这个月最后一周主日，我们会有一季的敬礼，那么你可以借这个机会向世人来宣告你属于基督，并且你要按时来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神的灵粮，并且分别自己主日的时候敬拜神，和弟兄姐妹保持一个活泼的爱的关系，有一个好的团契。那这些都是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面能够成为我们很好帮助的重点。让我们最后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永生，也能够因着你的宝血 让我们的罪得以得到拯救，罪得以洗净。愿你帮助我们，因着你的生命，因着你的同在，可以不再做那个忧愁的人。也愿你继续使用我们，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